欢迎来到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《搜神记怪谈故事》，我是意念螳螂，怪奇诡异皆来自人心，天马行空，与诸君共赏。苏游是个傻子，大家都知道，别的傻子会站在村口发呆，可是苏游不一样，他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傻。甚至呢比别人看上去都聪明几分，种地干活是样样都行。他生着一张小小的脸，五官呢也都小小的，当他用那一双小眼睛看人的时候，人们总会感觉那眼神中是带着某种情意，令人动容的情意的。可惜吧，他傻就傻在呀，把这份情意呀用错了地方。他没有父母兄弟，也没有什么心上人，每天呢就知道对着家里面那块木牌位发痴。有时候没钱了，他是宁可自己饿肚子，也要把食物匀出来给牌位上供。奇怪的是呢，他上供的酒食竟然真的会消失不见，就仿佛真的是有什么东西附着在这牌位上似的。刚开始呢，大家也很感兴趣，去苏游家做客总会看那么两眼这牌位，可是苏游供了那么久，没见发财也没见行大运，他就像是门口种的那棵大榕树一样，理所当然的就长大了，没有任何的波折。当然最令大家觉得傻的还是牌位上的字，字是苏游找乡里面的先生帮忙写的。据说当时啊，先生听了苏游的口述，一边挥舞着毛笔一边说胡闹啊，墨点子甩了苏游一身。然而先生最后还是写了，写的是某天尊老君神仙之位。
这什么玩意儿啊，
看到的人们都这么说，
这是什么玩意儿啊。
大仙也是忍不住吐槽道，他此时正吃着苏游上供的烤豆腐，因为人们看不到他，所以呢那豆腐看上去就像是悬在半空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点点的变没，每消失一点那地方啊就留下一口牙印。苏游是饶有兴趣的看着大仙吃豆腐，看了一会儿，挤了挤自己的小眼睛笑道，
嘿嘿，大仙啊，你是不是牙口不好啊。
豆腐消失的速度慢了一些，无形的大仙怒道，
你给我放尊重点。
你瞧啊，豆腐上的牙印居然是个弧形。看这里，你这牙缝有点宽啊。
豆腐被愤怒地扔回盘子里，苏游感觉到了一股气息夹杂着几滴唾沫星子向他喷了过来。
你个臭小子，本神要不是看在你侍奉的还算周全，早就
怎么样啊。
苏游笑嘻嘻地用他那双小眼睛望着牌位，他的眼睛太过于多情了，大仙刚才的气氛被这眼神一浇是瞬间就化掉了一大半。他愣了片刻，又拿起一块豆腐吃起来。
早就把你扔在这里，什么回报都不给你，就跟那戴文谋一样。
苏游往牌位旁挪了挪，问道，
大仙，戴文谋是谁呀？
大仙来了劲儿，
戴文谋是上一个侍奉我的人，还有时间了，应该是前朝。
前朝隋吗？
还得往前，好像叫晋朝，紧接着就是个大乱世，当时呢我因为某些原因折断了翅膀。
翅膀？神仙也有翅膀？
不是，我说错了，折断了胳膊，就顺便找了一家待着养伤，就找到了翟文谋这家。他家吧也挺有钱的，一开始呢还侍奉的很是恭敬，我本来呀都打算回报上了，结果呢，你猜怎么着。
苏游很给面子的追问道，
怎么着。
我不小心露出了雨，露出了手臂啊，他看到了，觉得我这雨手臂啊不像神仙的，就怀疑我是个妖怪。 一开始呢，他只是心里边悄悄的想，后来吧，他老婆啊，也跟他说这些胡话。哎，哦，你记得啊，下一次烤豆腐啊，注意点火候，这都有点焦了。
讲到这里，大仙把最后一块豆腐一口吃掉。
他们俩动不动啊，就关上门，在房间里面猜测我的身份。一会儿呢，说我是个鸟妖怪；一会儿啊，又说我是连妖怪都不算，恐怕呀，就只是一个有点道行的鸟，躲在角落里边装神弄鬼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
苏游疑惑着问道：“道理我都懂，可是为什么总是猜测你是个鸟啊？”
哎，这你别问啊。总之呢，我后来养好了伤，立刻呀就神神气气的现了身，先是大声告诉他们说我是神仙，本来呢看在他们侍奉我的份上要回报他们的，可是现在他们对我有疑心，哎，我不干了。他们夫妇二人啊痛哭流涕，可我却是一个帅气的摆尾向高空飞去。
苏游愣了片刻，问道：“摆尾？你有尾巴？”“
对啊，这么久了你都不肯说，你到底是哪一路神仙啊？”
大仙怒道：“
这是天机，事关国运，我不能讲。”“
你讲出来自己叫什么，这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苏游不信了，端起了吃空了的盘子走开。大仙却是有点吃人嘴短，悻悻然地解释道：“
哎呀，不骗你，真的不能讲。不过呀，你放心，我这翅膀基本上已经好了，再给我歇个几天，我就能上天，到时候啊再报答你。”
苏游低着头没回答，却是听见外面有人笑道：“
苏游，你开下门。”
苏游听出了是邻居的声音，还以为是来借什么东西的，可是一开门，一群人便冲了进来，众人簇拥着一个额冠高耸的道士，进来后环视一圈，睥睨着那块木牌位说道：“
妖怪就在这里吗？”
众人纷纷称是。苏游一个箭步拦在他们身前，皱眉说道：“
这里没什么妖怪，是一位神仙。”“
神仙？”
一个身高马大的邻居嗤笑道：“
嘿，神仙能呼风唤雨，会钻进你这块小小木牌位里面混吃混喝吗？最近啊闹猫妖猫鬼呢，我看呀这八成就是个妖精。”
他说着伸出蒲扇大的手就往苏游的身上抓。苏游敏捷的一回身，用后背护住那牌位，大声道：“我不管，是妖是鬼，是神是怪，都不关你们的事儿。”众人也不再和他废话，几十双手纷纷向他抓来。苏游紧闭着眼睛，眼前走马灯似的闪过了一个画面。那天他死了父母，孤零零的一个人回到家中，冷风呜咽地吹冷了他的身体，而他蜷缩在角落里，将头深深地埋在膝弯中。这个时候他听见空中有人在说话：“
喂，小孩，有吃的吗？哎，你哭什么呀？”
苏游睁开眼睛，他的手臂不知道被谁给挠破了，鲜血滴滴答答地落下，一只大手伸过来将他一把拽到地上，而他俯身牢牢地抱住木牌位，死也不放手。那天他也是这样抱着这一只可笑的牌位回来，外面的阳光从敞开的门口飞进来，像碎金子似的洒在了他的身上，而他的笑容比阳光更暖。“
大仙，大仙，就在这里歇着吧。”
人们把苏游拖起来，一寸一寸地掰开他的手，可苏游的手实在是抓得太紧，一声脆响与他牙缝里面露出的痛哼一同响起，他的一根手指被掰断了。“
大仙，大仙，今天想吃些什么呀？哎，给我讲讲神仙的故事呗。你活了很久吗？哎，去过哪些地方呀？你真的是神仙吗？怎么这么贪吃呀？”
木牌位终于被人们抢了过来，道人念念有词，手一翻，一柄利剑已在手中，他对准牌位猛地一剑劈下。苏游撕心裂肺地大喊道：“啊！”牌位应声被劈为两半，裂口之中突然涌出了无数烟雾， 那些烟雾越来越浓，最后几乎像是有重量一般聚在空中，伴随着一声轻啸，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体。道人突然喃喃说道：
头上有冠，丹会赤足，身披五色，这是噬乐鸟，祥瑞佑我大唐。
他的语调越来越高，最后几乎激动得无法自持。可是噬乐鸟却是冷冷地说道：
想你个屁呀，你睁大狗眼睛仔细看。
所有人定睛望去，却见那噬乐鸟虽然羽毛呈五色，却是暗淡无光，头上的羽冠耷拉着，要多丧气就有多丧气。
我有预言国家兴亡的使命，国运昌隆的时候我光彩照人，国运衰微的时候我就会暗淡，若有人见到我这副鬼样子，那就是大乱世要来了。可惜呀，我本想一直藏着，不去履行自己的使命，也让你们晚遭一些罪。
众人一时是鸦雀无声，许久才有人嘀咕着说道：
可我大唐如今正是蒸蒸日上啊。
噬乐鸟叹了口气：
唉，盛极必衰，物极必反呐。
此话一出，仿佛又是某无形的东西悄然扩散出去。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彩，西域的一头骆驼歪了脚后，长安的杨贵妃跳舞山乐腰，远在河东的安禄山呐、啊，突然就打了个响亮的喷嚏。
没人敢接话，他们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了苏游家，而苏游仍然愣愣地坐在地上，任由鲜血从手臂上流下来。噬乐鸟轻轻地扑扇着翅膀，将头上的羽冠贴在苏游的手臂上，那道伤口以及折断的手指都迅速地恢复如初。苏游却是恍如不知，低声问道：
这么说乱世要来了，因为我没保护好你，所以你不得不现身把乱世招来了吗？
噬乐鸟摇摇头说道：
乱世已成定局，我出现与否区别只是大家知道的早晚罢了。
他轻柔地用羽毛蹭了蹭苏游的头：
如今我被迫现身，再也不需要拘束隐藏，可以自由翱翔于天际，沟通天地阴阳，你有什么愿望我可以帮你实现。
苏游抬起头，眼睛又有了光彩：
真的？
真的，无论是要财要运我都能给你。
我都不要，你是不是神仙根本就无所谓。
噬乐鸟懵了，犹豫半晌问道：
你是不是在跟我玩套路啊？比如说你不要钱不要名，侍奉我全凭一片真心，这样子我就会称赞你是个好人，然后再给你更多的东西。说说吧，我呀不吃这一套，我既然承诺于你就一定会完成，有什么愿望我都能够办到，否则呀天打雷劈。
苏游眨了眨小眼睛笑道：那好，我就只许一个愿望。
你说。
你回到那个牌位里面继续陪着我。
噬乐鸟平和地问苏游道：
有病吧？
苏游晃着身子：嘿嘿，你有药吗？
我没亲人，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无论你要吃什么喝什么我都愿意给你，从来呢也没打算要回报。嘿嘿，我吧，我只是……他的眼神落寞下来。我只是需要谁在家里面等着我，陪伴我，我就只有这一个小小的愿望。
噬乐鸟难以置信地说道：
我噬乐鸟完成了使命，现在可以耀武扬威上天入地了， 然后你让我再回到那块破木头里啊。
对，随着苏游这个字，天上一道闪电是豁然劈下，浓烟过后，那牌位是恢复如初，失了鸟却是不见了踪影，就仿佛一切都从未发生一样。苏游捡起牌位晃了晃，喂，你还在里面吗？等了许久，牌位里面才有人回答道，
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。
嘿，大仙大仙，我给你烤豆腐呀。
哼，注意火候啊，我跟你讲好啊，我只陪你这短短的一世，时间到了我就走，瞧你怪可怜的。
好，嘿嘿，好。
一阵风吹过，门口的大榕树又落下了两片叶子，阳光从树叶间斑驳投下阴影，一切安静又温暖，仿佛什么不好的都不会发生。